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浊沙总被浪淘尽，阴霾必有散去时，大风起处云霄遁，再看天清正道明。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评论节目。
历史辗转如大戏，千载机缘莫错失。公元前399年的某一天，在古希腊卫城脚下的一座监狱里，一位老者披发显足，正热烈地和身边的朋友们谈着他的梦想和他追求的真理。一个狱卒端着毒酒走进来，老者平静地看了一眼那装着毒酒的陶罐，对朋友们说：“好的，我的日子到了。”然后一饮而尽。老人的名字叫苏格拉底，这位被后世尊为先知圣哲的老人其貌不扬，身材矮胖，他曾经每天站在宙斯门廊前和自己的学生柏拉图等人探讨智慧和真理。他绝顶智慧，常常把一些自认为是的浅薄之辈驳得目瞪口呆，因此他在广大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然而这却引起了保守贵族们的记恨，他们给苏格拉底安上了两项罪名：第一条是轻慢神，自命有智慧，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第二条是蛊惑和腐蚀拉拢青年，自命可以传授德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代的中国，公元前493年，一位六旬老人带着他的门徒在列国四处奔走，推行他治国的王道。然而功利的政治家们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当他们师徒一行人到达宋国时，宋国的司马桓萧非但不欢迎，甚至打算杀掉他。师徒们不得不连夜仓皇逃往郑国，被郑人称为若丧家之犬。这位老者就是此后影响中国2000多年，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这位四处碰壁的老人最终决定不再做官，专心授徒和整理经史。然而后人将其主要言论集结起来，成为只需半部即可治天下的书《论语》。目光短浅、自谓聪明的人们往往在嘲笑和不屑中与真理错失交臂。2000多年前，在古罗马帝国的属地拿撒勒城的人们曾经嘲笑木匠出身的耶稣：“你不就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你有什么道可以传授我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曾有300多年时间，他的门徒被古罗马暴君、贵族们酷刑折磨，活活烧死，甚至是喂狮子。这些门徒被描绘为敌视人类，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的恶魔。而如今古罗马帝国早已灰飞烟灭， 2000年来基督教的博爱和宽容精神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人们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话不错，然而这一出出反复演绎的历史大戏又在告诉着人们什么呢？14年前，1992年5月13日，一位衣着简朴的气功师在吉林省长春市第五中学开办了为期10天的气功学习班。当时参加学习班的180位学员们还没有意识到，也许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出大戏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几天后，法轮功真神了的消息在学员们的亲朋好友中不胫而走。这个功法不但去病健身，功效卓著，同时更具有全面净化心灵的奇效。真、善、忍三个字开启了人们尘封已久的佛性。短短7年间，依靠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传遍了大江南北，更远涉重洋，在异域扎根，海内外修炼者达到了1亿人。然而这却引起了中共当权者的妒恨，被指为和党争夺群众。转眼间，行政、特务、军警、关押、酷刑和虐杀等所有强制手段，加上广播、报纸、电视上种种恐怖离奇的谎言欺骗，中共请国力资源对付一群修心向善的普通百姓。陈子秀、刘成军、周志昌、高荣荣，超过2840个被害者名字的背后，是无数令人心碎的悲惨故事。他们曾是农民、教师、工人、军人、国家公务员，他们曾是好妻子、好丈夫，曾是慈母、严父，曾是好通识、好邻居，他们曾经和你我一样鲜活的生命，在非人折磨和极度痛苦中去世。承受了近7年的无名苦难，面对劳教、监禁、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及被谎言蒙蔽的人们的讥讽和不解，法轮功学员们的心中却没有仇恨。他们理性地讲真相，他们坚信真相终将破除谎言，和平终将战胜暴力，正如阳光终将驱散迷雾，他们的真诚、坚韧和慈悲也终将融化人们心中的冰霜。近7年了，法轮功在邪恶的迫害中顽强而和平地挺立着。那个因妒忌发狂、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小丑，却被告上了世界多国法庭，面临正义的审判。在中共党文化的习惯性思维中，有些人一提到法轮功，第一反应便是认同中共的所谓定性。秦王朝的赵高曾将鹿定性为马，苏格拉底也曾被定性为蛊惑青年，基督徒们也曾被定性为反人类。这类定性难道不是上苍留给人们在善与恶、良知与愚顽、理性与盲从之间的一次选择吗？人世迷茫，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而去？历史的大戏演绎着社会的兴衰，也演绎着人世的沉浮。每个生命都在这场大戏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都有机会在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做出自己的选择。为了您珍贵的选择机缘，有人付出了生命，而他们却义无反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缘对您至关重要。红尘中千年的辗转往复，陆离多姿的一幕幕历史大戏，也许都是为了今天的机缘，难道不该珍惜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